德沙哲参与了1942年的杜立德空袭，这是美国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迫降在中国后，他被日军俘虏囚禁40个月。战后他选择带着妻儿重返日本。他祈祷有大量日本人和中国人承认耶稣是主，人们热衷使用原子弹互相威胁，基督的爱和饶恕是防止使用它的唯一方法。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今天分享的文章是珍珠港事件后，这次我不是去日本当投弹手。文浩清。12月7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的士气处于历史最低点，但对日本人的仇恨却在一夜之间被点燃。为了提振士气，罗斯福总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一个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杜立德将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轰炸日本本土。1942年4月17日，所有16架 B-25 轰炸机集结在美国大黄蜂号上，指挥官飞宣布他们将前往日本以东400英里的地点待命，完成轰炸任务后向西北方向飞往中国，计划在衢州丽水的中国机场着陆并加油，最终加入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德沙哲作为轰炸特遣队的一员，当时就站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德沙哲于1912年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上，父母经营着700英亩的农场，每到星期天一家人就会一起去教堂参加礼拜。1931年高中毕业后，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德沙哲无法进入大学，只好选择创业饲养火鸡。27岁才加入空军的他，在航空学院接受训练，成为 B-25 轰炸机的一名机械师和投弹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德沙哲接到命令要去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参加者中的一些人将无法返回。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他的机组被分配去轰炸东京以南大约300英里的名古屋。行动开始后，德沙哲在500英尺高空按下了投弹开关，目标是油库和飞机工厂。德沙哲回忆说，我原来下定决心不向平民开枪，但当遭遇高炮反击时，我改变了主意。不过我枪法不太好，没有打中。轰炸结束后，机组在中国上空跳伞，德沙哲降落在一处墓地，夜里的大雨阻碍了他的前进，他误入了日本人的营地，天亮后被抓获，4名队友也被俘虏。他们被带到一栋建筑物前拍照，照片被刊登在《时代》杂志上，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和哥哥们在照片上认出了他。参加空袭的大部分飞行员被中国的抗日力量救出，德沙哲和其他7名飞行员被俘，关押在上海的大桥集中营，这是日本在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之一。德沙哲和战友们与15名中国囚犯同住一个房间，其中还有2名妇女，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使人呕吐的恶臭，地方太小，根本容不下所有人同时躺下，地上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老鼠，即使人躺下也几乎无法入睡。70多天后，日本决定将8名飞行员转移到城外的另一所监狱，每个人都被单独监禁。最终天皇的判决是将德沙哲等5人判为终身监禁，而其余3人包括德沙哲的2位同机队友在内 则被处决。幸存的五人再次被转移到南京的一所监狱。1943年底，队友梅德中尉不堪虐待病死。德沙哲回忆，有一天我们在院子里拔草的时候，梅德和我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他告诉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希望列国万民都承认耶稣是主。德沙哲说，对日本人的仇恨几乎使我发疯。梅德死后不久，我开始思考人类之间这种仇恨的原因。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日本人讨厌美国，是什么让我讨厌日本。我被一种奇怪的渴望所吸引，我听说的基督信仰可以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转变为兄弟之爱，我的思绪就转到上面，我想要读圣经，看看能否找到其中的秘密。我请求看守给我一本圣经。1944年5月，他终于有机会拿到圣经。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童年曾经接触过的经文此时对他具有了力量。6月8日，德沙哲一直记着那个日子。他把圣经打开，放在牢房冰冷的地面上，读罗马书10章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马上就祷告说，主啊，你无所不知，我此刻为我的罪悔改，即使我在监狱里，你也会赦免了我的罪。这就是他接受基督的那一刻。德沙哲在书中写道，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饥饿和冰冷的牢房对我来说不再可怕。当我知道上帝救了我的时候，连死亡都失去了威胁。天堂里没有痛苦，没有磨难，没有悲伤，没有孤独，我得到了耶稣。信仰并未改变他的直接处境，他仍是战俘。唯一不同的是，他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按照基督吩咐的方式生活。当他对殴打他的警卫感到愤怒时，他意识到报复比饶恕容易得多。他想起耶稣说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一刻，德沙哲决定用爱取代心中所有的仇恨。有一次，当殴打的守卫工藤来到德沙哲的牢房时，德沙哲第一次对他说了一声早上好。工藤看起来很困惑，当他确认德沙哲发生了一些他所不能理解的改变后，还把红薯递给他吃。1944年12月25日，德沙哲和队友听到美国轰炸机的声音，他们很兴奋，这意味着美国轰炸机已经抵达南京。但这并不能改变冬天非常寒冷的事实，人们都生病了。除了感冒，德沙哲的身上长出了75个巨大的疖子。他一度神志不清，日本医官不得不给他打了一针维生素，帮助他恢复。1945年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8月20日，德沙哲和其他队友40个月的监狱生活和单独监禁终于结束了。他们从牢房里出来，很高兴还能见到彼此。重获自由后，德沙哲有足够的理由去恨那些逮捕、关押、虐待他的人，但他却找到了一个饶恕他们的理由，基督的爱。对德沙哲来说，原子弹是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的征兆。他相信基督的爱和饶恕的信息是防止将来使用这种武器的唯一方法。德沙哲很想知道战争结束后日本会怎样，战败让日本人怀疑天皇的神性地位。他不禁为日本人感到难过，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动，要向日本人传递基督的爱。战争并不能解决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现在知道是爱 而非恨，才是人类通往和平的道路。退伍后，德沙哲立即进入西雅图太平洋学院学习神学。在学校里，他遇到了妻子弗罗伦斯，神用共同的意象连接他们，夫妻二人开始学习日语，为去日本宣教做准备。毕业后，他们带着刚满一岁的孩子于1948年12月8日从旧金山出发，乘船前往日本。当时美国的报纸报道了这个家庭不同寻常的选择。德沙哲说，这次我不是去日本当投弹手，而是去当宣教士。现在我对日本充满了爱和善意，我要去日本讲述耶稣的故事，向日本人展示和平与幸福的道路。我们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使日本成为在真神面前有敬拜喜悦的国家。德沙哲夫妇落脚在大阪，他在车顶装上扩音器，用于出门布道。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景象。当人们聚集在汽车周围，妻子就开始分发福音册子。后来孩子长大了，也成为他们的小童工。很快，他们的家就热闹起来，常有访客和聚会举行。德沙哲用基督的爱和宽恕的信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他开始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位年轻的女士写道，我在工厂当女工，必须要养活我生病的家人，但我很气馁，我有3次想自杀，但都没有成功。我辞掉了工作，一周后我发现了你来我们镇演讲的通知，我参加了聚会。5月16日将永远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的日子。我因你的信息而重生，如同一个孩子降生在世上，我现在是一个出生在天国的孩子。1949年春天，德沙哲在大阪剧院举办了一场演讲，听众非常特别，包括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以及大量前日本监狱的看守。做完演讲后，德沙哲穿过人群的时候，注意到有人跟在他的后面。当两个人靠近时，德沙哲立刻认出了那张脸。原来那个人就是曾递给他红薯吃的集中营守卫工藤。德沙哲主动走进工藤，伸出了手。接着工藤告诉德沙哲他是如何自己读圣经的。德沙哲深受触动，他们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的痛苦，现在全都明白正确的做法是饶恕，彼此相爱。1948年10月的一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飞行指挥官渊田美津雄经过大阪火车站时，看到一位宣教士正在散发福音小册子。这位曾经在战机上发出虎虎虎的攻击信号的日本国家英雄，当时正苦苦思索国家在战后的命运。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却被一篇文章牢牢吸引，题目是我曾是日本的俘虏。他当即翻开小册子，里面写道，当我完成我的神学训练，我将带着一个唯一的目的，成为宣教士，去日本去宣扬基督。我将此见证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人民。我诚挚的祈祷是有大量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自己的救主。渊田深受震撼，基督之光照进渊田的心中。在两个人的会面中，德沙哲告诉渊田，为了使日本人领受福音的祝福，他进行了严格的40天禁食祷告，这期间除了水，他不吃任何东西。他们一起跪下祷告，随后数次同场服侍，一同为主做见证。德沙哲后来说，和渊田一起做见证是他在日本服侍期间最感恩的事之一。后来，渊田成为一名前往美国传福音的布道者，就如同神带德沙哲来到日本，上帝选的人都再合适不过了。1976年5月，渊田去世，德沙哲参加了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基督教葬礼。德沙哲回首过去， 他第一次来日本时是一名投弹手，6年后他作为宣教士在日本致力于传扬耶稣，在日本做了30年宣教士之后，1977年德沙哲和妻子最后一次离开日本时，他已经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帮助建立了25间教会，带领数千人接受基督。日本成了他和妻子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抚养大了5个孩子。告别日本的这一天，他们的日本朋友从4面8方赶来为他们举行欢送会。在聚会上，德沙哲谈到了神放在他们里面的对日本的爱。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上帝通过一个在孤独的牢房里把自己奉献给基督的人所取得的工作，真是不可思议。退休后的德沙哲和妻子回到了俄勒冈州的老家，成为当地教会的义务牧师。2008年3月15日，95岁的德沙哲在家中离世。印在追思礼拜卡片上的一段话，概括了他一生所追寻的信仰。我见过很多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出美好的态度，但我不知道我们都可以拥有这种坚韧、善良和耐心的爱。既然上帝给了我们爱的命令，我们的使命就是付出努力，试着爱别人。如果我们都能彼此相爱，这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今天主更新完了吗？今天我更衰微了吗？放下自主自恋和自义，全心全意来跟随你。今天主更自由了吗？今天我更谦卑顺服吗？愿主降临在我们中，深深爱慕你，深深盼望。